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8月29日星期三，北京时间晚上10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半岛风向突变，北京强调政治解决朝核问题；日本防卫省发表白皮书，重点提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自由贸易伤害美国，但国会却无动于衷；中国嵩山少林寺日前举行升国旗仪式，评论称这是中国官方对宗教渗透的体现，也是宗教界在发生性丑闻后自保的举动。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继续收听。朝鲜半岛局势再现曲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蓬佩奥国务卿近期访问平壤的行程。五角大楼表示将不再继续暂停美韩联合军演，朝鲜官媒对美国解决朝核的立场再放狠话，一向在朝鲜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北京如何表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宣布取消蓬佩奥访问朝鲜的行程，稍后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说，我们此刻没有更多暂停美韩联合军演的计划。特朗普称美朝双方在去核问题上缺乏进展。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上个周五蓬佩奥收到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的信，尽管信的具体内容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有报道说其中的挑衅性的言辞致使特朗普和蓬佩奥取消了对朝鲜的访问。那么在今天下午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再次强调了中国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一贯立场，即呼吁有关各方相向而行，致力于政治解决朝鲜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认为有关的各方啊，特别是朝美双方应该坚持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保持对话势头，相向而行，相互释放更多的善意和诚意，多做呢有利于增进互信的事情，共同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不断的向前迈进做出积极的努力。
对于美国提出要恢复美韩军演，韩国方面则称双方需要经过磋商。蓬佩奥取消访朝，韩国计划在朝鲜设立联络办公室也产生了变数。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会晤。那么特朗普会后释放了善意，说美国将停止与韩国的联合军演。那么此前金正恩与文在寅曾经两次会晤，美朝朝韩峰会都经历了波折，最终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呢都提到了无核化的最终目标啊。那么联合国八月的报告显示，朝鲜没有停止核岛计划，并且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制裁。共同社报道说，朝鲜宁边核设施仍在运转宇宙。
好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美中贸易战呢仍在持续的进行，在这个重要时刻呢，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互动呢出现了不利的局面。那么专家们呢又是如何看待美中朝韩等有关方面这个对新情况的作用和相互的影响呢？
那么今年上半年的前几个月，朝鲜半岛局势呢一波三折，金正恩与美韩两位总统的会面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金正恩呢是攥足了世人的眼球。韩朝美朝宣言中呢，朝鲜去核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美中的第四轮贸易谈判上个星期呢结束，那么双方呢没有发表联合声明，那么这次谈判可以说又是无果而终。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独立时评人邓玉文认为，美国现在优先考虑美中贸易问题，那么中国呢想打朝鲜这张牌，以此来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但是如果时间拖得足够长的话，美国也有可能再次调整战略，把注意力重新转移到朝鲜去核问题上。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邓玉文的评论。
那么中国就是说，你要给我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来对我，那我就更多的跟朝鲜挂起钩来，这样子两者结合的话，也就是无所谓这个，这样都无所谓身后的问题了啊。因为一旦这个朝鲜这张牌启动之后呢，美国必定会这个分散这个一些精力啊，要解决这个朝鲜问题，因为说他对特朗普来说，也许中美贸易问题它是一个优先第一考虑的问题。但是假如说朝鲜问题拖得越大的话，他也有可能把这优先顺序重新转换过来。
邓玉国认为，朝鲜一直是在打太极，不可能有自愿去契合，美国呢必须向平壤施压，包括采取军事手段。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全合作中心所长黄载浩呢今天接受了我的采访啊，他表示目前的局面呢是韩国希望看到的。有媒体报道，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可能9月去访问朝鲜，参加朝鲜70周年的国庆活动。目前呢这个消息呢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最近呢朝鲜暂停外国旅游团赴朝旅游，其真实原因呢还不得而知。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教授黄载浩认为呢，美中朝韩关系很复杂，各方对半岛去核化的前景有一定的影响。他说韩国呢相对来说比较乐观，而北京就比较谨慎。他指出，如今半岛局势出现坎坷，是因为美国和朝鲜的互信不足。比如金正恩认为朝方已经采取了炸毁核试验基地和归还了阵亡美军将士的遗骸，而给特朗普的礼物呢是多于对方的回报。黄载浩指出，特朗普打破以往美国历任总统不愿意与朝鲜领导人直接接触的惯例，到新加坡跟金正恩会面本身就是很大的礼物，而且呢又暂停了美韩联合军演。至于报道所说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近期访问平壤，黄载浩表示，习近平如果此时访朝将不合时宜，对美中关系、中朝关系和整个半岛局势都不利。黄载浩认为，习近平9月访朝的时机呢是不合适，至少要到美国中期选举以后。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黄载浩的评论。
因为中美之间现在到选举之前要这个特朗普要做很多那个这个事情，然后呢不要这个火上加油，所以现在避开这个时间去。然后呢特朗普一直公开的这个批评这个中国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就互相不要做这个刺激的这个行动，可能中间选举以后也去也当然可以嘛，对不对？避开这个时间吧。
那么北京呢即将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就在下个月初啊。最近几天官方的视线可能不在朝鲜。分析认为习近平访问朝鲜风险呢是相当大。如果习近平不去平壤，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忌惮特朗普。如果去了，可能会成为金正恩夸耀的资本，也给美国留下了中朝共同对付美国的印象。此外呢，如果中国真的促成了半岛和平协议，那么中国就可能失去朝鲜这张王牌。现在如何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应该是考验中国领导人的一大难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三称，韩国与美国恢复还是暂停联合国军事演习需经过这两个盟国的磋商，但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稍早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五角大楼说，美国此前暂停了与韩国举行的大型联合军演，作为善意呼应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新加坡峰会的一项举措，但美军目前没有继续搁置美韩联合军演的计划。马蒂斯还说，此前美韩暂停了好几项大型联合军演，但一般性联合军演一直在继续。马蒂斯是在五角大楼回答记者提问时做出上述表述的。青瓦台发言人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韩美双方此前针对暂停联合军演做出的决定只涉及原本安排在今年举行的几项军演，对这一协议做出任何更改前都需经过双方的磋商。 马蒂斯部长称不再继续搁置美韩联合军演，是否指从明年开始恢复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因而不涉及修改此前的协议？这一问题的答案目前不得而知。不过，韩国总统府发言人星期三的有关说法显示，马蒂斯在发表上述谈话前，可能未事先与韩国方面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2日在新加坡会见金正恩之后对媒体说，美国将停止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称这些演习是具有挑衅性的战争推演。他的那项宣布显然令韩国方面以及驻韩美军都感到意外。当被问到美军恢复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是否仍然具有挑衅性时，马蒂斯称他也说不准，而且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美国与朝鲜的半岛去核谈判。就在美国与朝鲜有关半岛去核化谈判搁浅时，平壤呼吁首尔继续履行南北方领导人今年四月达成的板门店宣言。朝鲜官方报刊星期三发表文章说，北方和南方应该撇开外部势力，以我们人民自己的意愿和力量努力解决南北统一的问题。美国国防和军方最高官员称，过去几个月来，美国继续在印太地区推进同盟和伙伴关系，并取得进展。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主持记者会时做出了以上表述。马蒂斯说，美军正在三个领域落实今年一月新推出的国家国防战略，其中包括强化同盟关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他以最近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军演为例说，美军继续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努力打造盟友关系，强化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愿景。邓福德上将表示，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地区31个国家设有训练项目，培训和帮助他们提高防卫能力，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两位官员在记者会上都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马蒂斯提到的环太多国军演今年没有邀请中国参与，理由是中国近年来不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而邀请美军帮助提升本国防务能力的一些亚洲国家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正面临中国的威胁，这些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印尼国防部长星期二访问了五角大楼，马蒂斯部长的发言人说，两位防长同意跟地区其他伙伴国一道扩大合作，提高对海域安全局势的认识。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长崔新灿星期三召见中国驻韩武官杜农一，严正抗议中国军机飞入韩国防空识别区，敦促中国采取有效措施杜绝类似事件。星期三上午7:37，韩国空军十多架 F-15K 战机紧急升空，警告并驱离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的一架中国军机。这架疑似 Y-9 的侦察机从西南方向黄海，韩国称鲤鱼岛地区进入韩国领空，在四个多小时后飞离。中国宣称对他们称为苏岩礁的这个暗礁拥有主权。这是中国军机今年第五次进入韩国宣称拥有主权的领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三在中国军机侵入朝鲜海峡的韩国防空识别区后表示，中国军机多次进入并飞离韩国领空。崔新灿说，中国军机在未事先通报韩国的情况下多次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靠近韩国领海上空长时间飞行，事态严重，严正要求中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防止此类事件重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把目光看到香港，香港民主党向特首提交施政建议，强调一国两制最重要，并结合香港近日热点事件发表看法。特区政府也发表了官方意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党星期三下午向特首林郑月娥提交了该党2018年至2019年施政建议。 名为坚守高度自治解决房屋问题的这项建议，大到坚持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原则，小到迫切的民生房屋、托儿、养老院、港铁、军事用地等，总计提出了重点建议20条。涂谨申是香港立法会民主党籍议员，他在美国之音说，落实一国两制是一揽子建议的根本。
这次对特首的施政报告的建议主题就是坚守高度自治解决房屋问题，这是这两个是大的主题。因为我们发现如果香港不能够正式落实一国两制了，我们香港呢就不能够令香港跟台湾人跟国际社会有信心。
接着涂谨申谈到当前香港涉及一国两制的严重热点事件，众志的两名成员称，前不久在内地期间遭国安拘留问话并被测谎，回港后仍然有国安从内地打电话跟踪。在此之前，特首林郑月娥也对这一热点事件表态，特首办新闻稿援引他的话说，我在这里不会评论个案，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是单方面去讲。林郑月娥还说，我没有办法可以考证说的是事实与否，从而做出一个回应。不过他表示，大原则还是可以说，这就是每一个司法管辖区都有自己的法律，我们要尊重和遵守那个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对于特首的上述说法，民主党成员涂谨申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众志这个团体这个年轻人因为香港的行为在内地受到追究盘问扣查，这个不是违反一国两制的，因为香港人在香港的行为应该根据这个基本法跟香港法律处理，这样有罪就香港审讯判罪，这不能够说你们也是年轻人在香港提倡什么什么，香港没犯罪，在内地呢要扣查要盘问，甚至他们回到香港还有一些性侵的国安人员呢要致电他们，提示是一些威胁性的用语。特首作为香港跟内地的中央的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应该要提出这个反对，要保障香港人的在香港的自由不能够在内地追究。
另外，香港苹果日报说，林郑月娥还表示，上任后首次访问北京期间曾与内地公安签署通报机制，但是迄今并未获悉内地公安有关众志成员个案的通报。为落实基本法相关条款，香港民主党今天的施政建议当中再次提出立即启动政改程序，对行政长官和所有的立法会议员采取普选产生，而且选民要有真正的选择权，选举制度不得无理设限，容许不同政见人士参选。民主党还提出，有远见的特区政府应该尽早与中央政府磋商，就2047年基本法到期后香港政治、司法制度以及土地契约等问题提出愿景，保障香港核心价值、司法制度、商业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变，确保一国两制延续到2047年以后。报道显示，与香港民主党的想法相反，北京中央政府近期对香港的控制正在日趋加紧。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近日表示，对港独零容忍，要依法处理民主党。特首办主任随即表示，取缔民主党的相关工作正在进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防卫省今天发表了今年的新防卫白皮书，描述外国威胁的部分里，中国占了最大比例。请听美国之音驻日记者戈兰的报道。
虽然日本的防卫省官员在这个同样的问题上一直在回避、闪避，但是他一直说跟去年的这个防卫白皮书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这个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从去年开始了。日本首先就是在这个西南转移，这个战略转移呢是在大概在1995年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时候就已经首次提出来。那么到2008 以前日本在对北方的这个苏联的这么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战略的转移到冲绳的西南方向，也就是面向中国的这个方向。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战略转移的已经基本完成了。后来呢，这些年呢一直是在加强这个西南诸岛的防卫。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所以就是说把中国视为这个最大的一个最威胁呢，这是已经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因为现在这中日关系不是比较开始处于一个改善的一个微妙的时期，所以呢，就是日本政府呢，特别是防卫省呢，非常谨慎的，不想特别多的话。可是大家都看出来，防卫白皮书，今天的防卫白皮书也很明显的说明了这个篇幅上大篇幅的说明。那么主要的问题不是说朝鲜不是威胁，朝鲜是紧迫的威胁，但是朝鲜的这个国力，朝鲜的这个威胁的挑衅的这个可对日本的可能性呢，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大。那么因为朝鲜除了可能攻击在日本的北京基地以外，本身攻击日本对他没有很多的好处，但中国就不太一样，而且中国是个大国，再加上呢中国这个本身国内的政治呢不透明也不稳定，而且中国的这个经济崛起以后呢，军事也在崛起的非常快。那么这些年来在这个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这些表现，还有现在西太平洋，都做出了一些很让日本很警惕的一些行动，所以呢，这个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动向。
是格兰，那么除了强调这个中国方面的威胁之外，我知道你在稍早发来的文字报道里面也提到，日本其实对于今年早些时候中日两国开始运作的海空紧急联络机制有多大的效果，其实存疑的。那么对此，日本方面具体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这个消息呢是上个周五的日本的最大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头条的报道，说是虽然从6月8号开始，中日双方呢已经就是开始这个运营这个海空联络紧急联络机制这样一个机制啊，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在48小时之内，现场如果发生了危机的时候中国呢是不能做出及时应对的，最大的可能是48小时。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和这个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人谈，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就是觉得他这个所谓的48小时很可能就是说听电话的人把这个冲突的情况要报告给上司，上司再报告给他的上司，然后逐渐一直到最高领导人那儿的时候，大概需要做出决定要需要48个小时。但是在从现场的那个现实来看，如果即将发生冲突的话，发生了这种就是这个不能够等48小时的。但是海上自卫队也有别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机制本身是相当的不现实，很可能是一些官僚想出来就空想的一个办法。事实上海上的情况就是说双方的船舰打这个旗号是最能够及时化解这个彼此的误解的。那么这个旗号呢，国际上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定，所以呢事实上本来应该是从这个方向走，但是因为中日双方都在从这个方向去摸索，所以呢也就是说从可能有更大的政治意义高于现实意义。可是因为这个48小时的这个问题呢，据那个读卖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和美国和中国和韩国也都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机制的，也是48小时，这最大的48小时不能应对的情况。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也并不是说对日本特别做出一个什么缓怠慢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问题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呢非现实，所以呢日本希望呢和中国商量，就是减少这个等待的时间，能够不再这更缩短一点，更多更快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因为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说安倍晋三的准备，就是今年如果能获得这自民党总裁连任的话，他继续做首相，那么10月份呢打算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向中国提出要求，就是能够来降低这么一个时间的等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来对现有的各项贸易协定以及贸易组织表示不满，也正在与加拿大、中国等进行贸易谈判。星期二，他再次对自由贸易提出批评。下面请听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一才刚刚在这个白宫当中宣布了这个要来取代所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墨贸易协定。那么川普总统呢，不管是这个名称里头有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NAFTA 呢，他昨天就特别讲了，他说这个名称呢对美国人民来讲有一种不好的意义，听起来呢就会让美国人民感到不舒服。那么尤其是呢导致了失业，而且导致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机会以及金钱的流失。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也经常批评说所谓的自由贸易呢，包括像现在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像是 TPP 等等，也都是在伤害美国的就业，伤害美国的这个工人。他认为说呢，必须要谈新的单边的双边的贸易协定才能够保障美国人的这个经济跟就业。那么今天这个星期二呢，特朗普总统就在这个推特上又发表了新的推文来批评自由贸易。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当一些参议员以及其他人谈到自由贸易的好处的时候，我微笑以对。他们没有说的是，这些贸易协定让我们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以及每年有8000多亿美元，这些对美国施加巨额的关税，而这些议员呢却是无动于衷。那我们知道呢，就在这个8月28号星期二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当中会见了国际足球联合会的主席英凡蒂诺的时候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还特别提到了这个跟墨西哥的关系。他提到说呢，这个他要新建的所谓的美墨边境高墙最后会是由墨西哥来付钱。那么之前有很多人就揣测了，可能在这个美墨的这个贸易协定当中呢，会有这个一部分的金钱是可以拿来抵消所谓的建造高墙的这个钱。不过呢，今天川普总统只说了最后是由墨西哥付钱，但是并没有清楚的说细节是怎么样。那么现在呢，美国在墨西哥达成贸易协定之后，也正在跟加拿大谈。那加拿大的这个贸易代表呢，已经在华盛顿来进行谈判了。白宫方面是希望说在本周之内就能够谈出成果。川普总统昨天是说，或许谈一个单独的另外一个协议，或者是加入到现行的谈好的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协定当中都有可能。那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发出了声明说，川普总统已经在星期一的下午跟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已经有在通了电话了。那电话当中呢，加拿大总理是恭喜美国已经达成了美墨贸易协定，并且呢双方同意要继续进行有建设性的贸易对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就像刚才记者黄耀毅说到的，美国和墨西哥星期一宣布，两国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已经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重谈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更名为美墨贸易协定，但他威胁说，如果不能做出妥协，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另一方加拿大可能被新协议排除在外。与此同时，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特朗普在与中国贸易谈判的立场上仍然坚若磐石，美墨谈判的突破将给北京带来压力。下面请听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与墨西哥新达成的贸易协定是在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对一些关键条款和内容做出了重大修改，主要涉及数字经济、汽车、农产品和劳工权益等等。在关键的汽车领域，新协定要求提高整车的区域自产比例，将汽车零部件的自产率提高到75%，同时使用更多本地生产的钢材，要求40%-45%的零部件由时薪不低于$16的工人生产，以防止厂商将生产迁往其他地区。新的美墨贸易协定新增了劳工方面的条款，包括提高工人薪资待遇，以及赋予墨西哥劳工工会组织新的权利。这是一个看上去对双方都有利的条款。一方面，墨西哥工人的待遇和权利有了提高；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平息美国劳工团体长期以来对美国工人与低廉外国劳工不公正竞争的批评之声。 新协议还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改革，新的争端解决机制将取消某些反倾销案的争端解决小组，而且增加了成员国挑战美国贸易处罚措施的难度。虽然新贸易协定的最终命运仍有待美国与加拿大谈判的结果，但这仍然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议题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周一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墨贸易协定的达成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他说，我认为这让中国处境十分尴尬，中国被孤立了。在美国与墨西哥和欧盟的贸易谈判中取得进展之际，美中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却如外界所料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与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在华盛顿的磋商中仍然是各说各话。报道说，中方仍然纠缠于中方要让一些，而美方也必须要让一些的心态当中。有媒体报道说，中方官员私下曾表示，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下，中方愿意就美方提出的大约140项要求中的大约2/3进行谈判，但中方现在认为美方不断加码，使中国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目前认为美方的一些要求是狮子大开口，等于逼迫中国改变经济制度。他说，
但特朗普如此强横，中国觉得如果中国现在不但履行过去的大让步，而且做新的空前让步，只会使这个特朗普更加狂野，而后中国将整个处于非常被动地位。
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时间到之前曾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协议会使华盛顿对北京的立场更为坚定，从而加大美中贸易冲突的风险性。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周二对福克斯财经频道表示，在对中国贸易问题上，特朗普的立场一直坚若磐石。他说，国际贸易体系处于崩溃状态，而中国是问题的核心。无论是高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补贴，还是窃取知识产权和强制性技术转让。自今年7月美中贸易冲突爆发以来，美中对对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已经生效。美国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商品加税的清单也走完了听证程序，而中方也威胁，如果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额外25%关税开征，中国就会分4个档次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从5%到25%不等。中国人民大学的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说，由于最新一轮美中磋商未果，现在看起来美国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已经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把目光放回国内，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嵩山少林寺日前举行了升国旗仪式，有评论说这是中国官方对宗教场所符号渗透的进一步体现，也是龙泉寺住持释学成最近因性丑闻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职务后，宗教界领导人求自保的举动。下面请听记者叶林的报道。
少林寺的官方新闻稿说，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相关领导以及少林寺全体僧众、少林海外洋弟子8月27号参加了升旗仪式。参加升旗仪式的还有中共登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立和登封市宗教局局长吴松涛。在中国，宗教场所悬挂中国国旗已经不罕见，但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援引一名少林寺官网负责人的话说，这是少林寺在公元495年建立以后1500多年来第一次举行升国旗仪式。少林寺说，在宗教场所升挂国旗是正在开展的国旗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宗教场所的四进活动之一，这也与少林寺坚持爱国爱教的主题思想吻合。 居住在美国的宗教事务评论人士郭宝胜说，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中国化改造，目的是要用共产党的理论符号全面改造宗教。郭宝胜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现在他推行的宗教中国化政策，其中呢有一项就是要这个党的政策要进寺庙啊、教堂，还有这个党的这些标志啊、国旗啊、国歌啊，宗教政策要进这个寺庙教堂。这个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从那个2014年就在这个全国呢进行推广，首先是这个基督教会，现在呢就延续到这个佛教的这些寺庙。
也有分析认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次高调的升国旗，是前北京龙泉寺住持释学成因性丑闻被举报后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后做出的正式表态。郭宝胜说，
当然这里面也有这些和尚们呢，他迎合党的这个政策，然后求这个自保啊，就像这个释永信，但是他在政治上这个对于中国呢表示完全的百依百顺的话，那他的这个前途就非常保险。就像前段时间这个就龙泉那个方丈学成法师，他被举报的时候呢，他就是马上想到就是他们那个龙泉寺要升国旗啊，就大张旗鼓的在他的那个什么微博上，还有这个个人的一些媒体上就做这些这个表白嘛。
少林寺的释永信目前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而他此前也在2015年因为经济问题和私生活问题一度陷入丑闻危机。他8月27号在微博上写道，爱国是佛教一贯的历史传统，爱国报国土之恩是佛弟子的职责，也是我们为庄严国土应尽的义务。少林寺升国旗的消息在中国网民中引发争议。一名网友说，少林寺升国旗，有神论者被无神论者收服了。另一名网友说，党员干部心向佛，佛家弟子心向党。针对这样的嘲讽和批评，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宗教场所悬挂国旗并不是中国的独创。文章说，美国的许多教堂门前也悬挂美国国旗。评论人士郭宝胜说，宗教场所挂国旗在美国是自愿的，在中国则是强制的。他说，
美国人的教会的话一般就是这个过国庆日啊，或者是那个圣诞节啊、感恩节的时候特别的挂一挂。他们表达一种对国家的一种美国的一种真心的热爱啊，尤其是国庆节的时候，其他的日子啊也不挂。就是美国教堂出现国旗呢，一个是非常偶然的，就是数并不多的现象，再一个呢他们完全是一种对国家的热爱的一种自愿的行为，不是政府的强制。
根据少林寺官方网站的说法，举行升旗仪式的决定是在一系列的宗教团体会议后做出的。7月31号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发出了关于在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的倡议。少林寺说，身为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的释永信方丈积极表态，要率先在少林寺行动起来，并定于8月27号早上在少林寺山门前举行升挂国旗仪式。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全球的穆斯林最近庆祝古尔邦节，这一天是穆斯林的重要节日，亲友相互拜访，享用大餐，欢度这个喜庆的日子。然而对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来说，庆祝节日的同时，家乡亲友的状况也令他们深深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介绍了详细情况。
我们知道，联合国的反种族歧视委员会最近举行对中国执行反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审议，对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表达了严重关切。 该委员会成员引述许多报告的估算指出，数百万名新疆的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少数民族被迫进入灌输政治的再教育营，新疆成为类似于笼罩在秘密当中的大规模拘留营，一种无权区。对此，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央统战部前局长胡联合否认新疆存在再教育中心和任意拘押的问题。他说，新疆各族人民平等受到广泛自由和权利。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这个月月底的古尔邦节对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来说是一个喜庆的大日子。然而，在美国的维吾尔族人庆祝节日的同时，想起家乡亲属的情况，往往会令他们心情非常的沉重。美国之音记者威廉·加洛和阿什利·汤普森两人在古尔邦节期间走访了在美维吾尔人于维吉尼亚州的古尔邦节聚会。加洛跟我讲述了他参加这个活动的经历。
许多在美国的维吾尔人与记者交谈时显得犹豫，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将他们的家人置于危险之中，所以我决定前往许多维吾尔人的聚会，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和我们聊聊。我们参加了古尔邦节的宗教仪式，这是最盛大的穆斯林节日之一，特别是对维吾尔人来说，这是最大的传统节日。在场的维吾尔人举行宗教仪式，接着去彼此的家里吃饭，享用大餐，这是最神圣的伊斯兰节日之一。社区居民都会共襄盛举，机会来观察在美维吾尔人的生活，以及看看他们如何受到新疆发生的事情的影响。
维吾尔人生活在新疆。加洛说，新疆的街区遍布安全检查站和全面监控技术，可以说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尽管中国政府否认新疆存在再教育营和非法拘留的情形，加洛表示，古尔邦节当天他接触到的在美维吾尔人当中，几乎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失踪了，估计是被送进了再教育营。我们来听听加洛怎么说。
他们对中国政府保持相当负面的看法。和我交谈过的社区成员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家庭成员在新疆失踪，他们很可能是被送到了中国西部穆斯林和维吾尔族人的再教育中心。显然的，如果家人失踪了，他们自然不会有正面的感受。我很震惊，一个社区里几乎每一个成员都有家人或是认识的人失踪。有个十几岁的小孩跟我说，他有八个家庭成员失踪了，他不知道他们当中多少人被送到再教育营，但很多人从此人间蒸发。在美维吾尔人社区中存在着巨大的担忧和悲伤。
加洛表示，他的受访者中有人告诉他，中国当局向他们在新疆的家庭施压，要求他们让住在国外的亲戚提供他们在国外日常生活的详细信息。
海外维吾尔社区还出现一个现象，包括在美国和欧洲的维吾尔人被中国政府通过他们的家人来间接或直接施压，要求他们提供看似平凡的个人细节。我和一个住在美国中西部的女孩谈过，她的父亲要求她发送有关她在这里上学的信息，什么时候毕业，还有什么时候打算回中国。他也向他要了他哥哥的相同信息，这个女孩将这些信息给了他的父亲，担心如果不这么做，故乡的家人可能遭遇不测。结果最后他的父母和他失去了联系。
加洛说，这名居住在中西部的维吾尔女孩上个星期向她的父母发送了祝贺古尔邦节的短信，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中国政府密切监控来自新疆的一切信息，即使是与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的日常交流，也可能让他们的生活面临风险。为了保护他们在新疆的家人，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和汤普森访问的在美维吾尔人都选择使用化名。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他们的报道，但人权组织和研究人员多年来的记录符合这些描述的情况。他们说，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最近中国山东农业城寿光因上游三大水库同时泄洪，导致沿岸村庄被淹，农民毕生心血泡在水里，损失惨重。但当局先是隐瞒灾情，而后又推出所谓正能量宣传，将灾害报道展示为政府如何为灾民服务。与此同时，中国各地从东北到南方爆发了严重的非洲猪瘟，有12个省市被列为高危地区， 业者担忧，民众恐惧。猪瘟的源头在哪里？是否正如外界所说，是因为美中贸易战，中国开放进口俄罗斯猪肉导致？八月的两场中国民生危机背后，到底隐藏多少人祸？民众要从哪里才能得知真相？谁来保障中国民众的安居乐业？美国之音请到了两位中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蓝洋和朱欣欣，请他们发表他们的看法。当局在处置方面有时间差，也有态度和立场的不同，但是对网络舆论的严控一直不变。朱欣欣认为，
现在是每遇到这个重大的事件，因为长期以来形成这种报喜不报忧的这种惯性的，再加上这个官僚体制内部啊，它有一套这个权力运作的这种潜规则啊，凡事呢必须得请示上级进行批准，是吧？另外呢，这个相关的官媒呢，首先是要考虑到领导的意见，才安排这个报道内容和重点啊。这个所以说这一切都是要围绕着权力的需要，而不是民众和社会的需要。所以说，他们对这个灾情的报道啊和这个相关的处理呢，啊，都不是对民众服务，而是对上负责啊。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无论是这个政府部门的决策，还是新闻部门的这个报道来说呢，他总是不能够及时啊，总是产生这个延误。啊，另外呢，这个凡是涉及到这个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呢，没有最高领导的这个批示啊、决策呀，所以说下面很多的部门呢不敢负责任，互相推诿，所以导致这个他们办事效率的低下，往往是延误了这个抢这个防灾救灾的这个工作。
中国官方对灾情报道和舆论的控制到底达到了多少效果？如果民众在官媒上看不到真实情况，通过翻墙和其他社媒去寻找真相的时候，又会遇到严重的后果。蓝洋认为，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能力去搞翻墙啊，去获取这些信息啊。那么这种所谓的舆论的控制，它可以达到一个效果，就是说在重大恶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多数的人没有办法同时间的发生抗议，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他能够控制住把这种就是经济危机、自然危机、自然灾害危机转变为政治危机，转变为一种政治抗议行动，影响到自己的权力基础，在这方面，这种舆论控制呢，还是有效的。
中国政府对外撒币外交，对内救灾不力，对内对外这样的差距，谁该为寿光洪灾负责，负担救灾事宜呢？朱欣欣认为，
中共当局对外这个大撒币啊，我们都知道是为了他一党之私，是为了收买国际社会，为这个中共的赢得这个外交空间和其他的一些利益。而对国内的民众的疾苦呢，他只要不危及他们的这个政治统治，他们都不会重视，是吧？按照这个2000年以来这个以商君书为代表的这种帝王术啊，这个统治啊，所以说专制者呢必须得疲民弱民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唯恐呢就是对民众要求如果有求必应的话，他们唯恐民众不断的来提高各种的要求啊。这次的这个寿光的这个灾民的损失呢，当然应当由政府来买单啊，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首当其冲的是人们担心物价上涨，寿光是蔬菜产地，同时人们也担心猪肉价格上涨，那就是接连传出的非洲猪瘟的消息，很可能非洲猪瘟会跨出中国弥漫亚洲。民众更关心的是这场猪瘟来自哪里？朱欣欣认为是中美贸易战引来了带有猪瘟的俄罗斯猪肉。
那我从网上也了解到啊，这个官媒没有这个重点的来报道这个疫情的这个来源，但是呢我看到相关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媒体呢也都透露出来这个中国这个猪瘟疫情啊是由俄罗斯传进来的啊。还有分析呢说呢，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呢？是源于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中国为了报复美国呢，提高了这个包括猪肉在内的这个关税啊， 所以呢转而进口这个冒着猪瘟的风险呢进口俄罗斯的这个猪肉。在此前呢俄方曾经有过警告啊，说猪瘟如果不提防的话会传入到中国啊，果然呢这个发生了啊，这等于呢打了中共自己的脸啊，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这种做法是损人不利己啊。官媒为什么不报道呢？这跟这个中共的那个这个和中美贸易战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说这种结果呢中共十分的尴尬啊，所以说呢为什么不报道，就唯恐在国人面前呢啊这个造成那个难堪，影响他自己的形象。
中共当局对待猪瘟的反应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呢？蓝洋认为权力崇拜、官僚体制是问题的根源。
在中国的商品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是由中国进出口商品有个叫商检局中国商检局来负责。我想这地方我想向大家说明一下，在世界各国商品的进出口的检验主要是由商会组织，就是民间组织来进行的。那么涉及到民众生命安全的，比如说食品药品，在美国这是由FDA 就是它的食品和药品监督局来直接管理的。可是在中国食品药品的这个检验它是附属于商检局的。
嗯哼。
那么这个就也就是说FDA 它可以直接到国会去作证，直接去就是参与到这个决策立法过程，但是实际上在中国食品和药品的这个决策呢的进出口还要通过，实际上是它是向商检局它的上级官员来负责。那么上级的官员呢，这本来在国际上的话，本来这是应该是由进出口，因为这个利益的相关者是商人，所以他就哪怕就在前苏联进出口商品的检验，也是名义上是他成立一个商会组织，由商会组织来做。只有中国是差不多只有中国吧，可能还有个别几个其他的像北韩之类的是政府机构来做，基本上它应该是由一个民间组织来做，因为民间组织它的信誉它是靠着自己的这个信誉来吃饭的，它不是靠权力吃饭的。所以在这个背后我们看到还是一个核心，就是以权力为中心，权力崇拜。
对于洪灾和猪瘟，中国官方目前的反应可以结合来看，中国政府如何对待严重影响民众生命安全的疫情。蓝洋说，中共当局在贸易战谈判中没有考虑中国民生。
前一段上一次我接受你们邀请谈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提到贸易战对权贵经济不会有影响，但主要影响的是民生。那么这次猪瘟其实就是很典型的，我们就发现贸易战第一个受害者是民生，而且基本上不会影响到他们继续在海外的这个权贵经济的海外转移，这个不会影响到他们。但是呢中国的民生、民众的生命、民众的生活会受到最大的影响。实际上在这个贸易战谈判当中，我们看到中国代表团来过几次美国，然后美国的代表也去了中国。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其实如果中国稍微的考虑一下民生的话，他完全可以向美国提出说，猪肉这个事儿你如果一定要加税，一定要就是说禁止向中国中国我们要加税的话，我们是在我们要迟延，你比如说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以后再加税，这样在这个期间，他再可以从容的去寻找新的猪肉的货源，这是理所应当，这是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你比如说经贸部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商品检验局，他们可以组团先到俄罗斯考察一下这个进口猪肉的这个产地的这个猪的猪瘟情况。俄罗斯猪肉猪瘟受影响的情况，这是他们理所应当提前开始做的。这些是大宗 大采购，采购大宗商品和民生有关的商品，这是理所应当事先该做的事情。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播报国际新闻。以下是国际新闻。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三称，韩国与美国恢复还是暂停联合军事演习需经过两个盟国的磋商，但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稍早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五角大楼说，美国此前暂停了与韩国举行的大型联合军演，作为善意呼应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新加坡峰会的一项举措，但美军目前没有继续搁置美韩联合军演的计划。马蒂斯还说，此前美韩暂停了好几项大型联合军演，但一般性联合军演一直在继续。马蒂斯是在五角大楼回答记者提问时做出上述表述的。青瓦台发言人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韩美双方此前针对暂停联合军演做出的决定只涉及原本安排在今年举行的几场军演，对这一协议做出任何更改前都需经过双方的磋商。马蒂斯部长称，不再继续搁置美韩联合军演是否指从明年开始恢复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因而不涉及此前修改的协议，这一问题的答案目前不得而知。不过韩国总统府发言人星期三的有关说法显示，马蒂斯在发表上述谈话前可能未事先与韩国方面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2日在新加坡会见金正恩后对媒体说，美国将停止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称这些演习是具有挑衅性的战争推演。他的那项宣布显然令韩国方面以及驻韩美军都感到意外。当被问到美军恢复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是否仍然具有挑衅性时，马蒂斯称他也说不准，而且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美国与朝鲜的半岛去核谈判。就在美国与朝鲜有关半岛去核化谈判搁浅时，平壤呼吁首尔继续履行南北方领导人今年四月达成的板门店宣言。朝鲜官方报刊星期三发表文章说，北方和南方应该撇开外部势力，以我们人民自己的意愿和力量努力解决南北统一的问题。美国国防和军方最高官员称，过去几个月来，美国继续在印太地区推进同盟和伙伴关系，并取得进展。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主持记者会时做出了以上表述。马蒂斯说，美军正在三个领域落实今年一月新推出的国家国防战略，其中包括强化同盟关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他以最近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军演为例说，美军继续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努力打造盟友关系，强化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愿景。邓福德上将表示，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地区31个国家设有训练项目，培训和帮助他们提高防卫能力，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两位官员在记者会上都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马蒂斯提到的环太多国军演今年没有邀请中国参与，理由是中国近年来不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以上是国际新闻，感谢收听，各位听众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